弟兄姊妹平安，网上的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恩今天我们又能够重新回到这里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上次呢我们是到二十节结束的，今天呢，所以我们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
这个
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然后
没什么
说给。在开始前，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哦主啊，今天当我们重新回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在离别前对他门徒所说的心里的话。哦主啊，让我们能够通过他所设立的榜样，能够看见他那舍己、他那接纳、他那宽容的这个爱，也让我们能够在查考经文的时候，能够更加认识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展现的荣耀和他的恩典。哦主啊，就把我们的心真是安静在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愿意来聆听，愿意来顺服。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电池
不够吧，第二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的经文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或者你的 iPad 手机都可以，然后找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找到以后我们请一起来读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啊？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了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炸弹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这，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呢，以为耶稣是对他说的，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就各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所说，如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是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彼此门徒了。好，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回顾一下上一节课我们所一起来学习过的内容。那上一节课呢，我们实际上在学习的内容里边，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在为他的门徒洗脚洗完脚以后，其实他就做了一些解释他这里边说到的是，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受差遣的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啊，你们指的是门徒们，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啊，就有福了。这是在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里边说的。这里呢，实际上是主耶稣在提醒他的门徒，真正的门徒的身份是什么？是不单是要知道，而且还是要去行啊，是要以谦卑服侍的啊这种姿态啊来跟随主耶稣啊。那说到这时候啊，他的话锋啊一转啊，主耶稣这时候又说啊，在第十八节里面说到，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所说的啊，我知道我拣选的是谁，但要应验经上说的话，就是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啊。这里边实际上耶稣他是在说什么？主耶稣他说，其实并非在场的所有的门徒啊都是属于他的。他这里边引用了啊，就是旧约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九节啊里边，实际上这是在传统上呢是认为这个背景故事是发生在啊亚西多佛背叛大卫的时候啊。那我们都知道亚西多佛是谁啊？他是大卫的啊，他的亲信，他的谋士啊，他在大卫的王朝当中啊居高位啊，他深得大卫的啊他的信任。但是亚西多佛他是却是因着个人的恩怨，也是因着个人的政治的野心啊，他加入了亚沙龙，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加入了亚沙龙的这个叛党啊，他反戈加入叛党啊，他成为一个最危险的一个背叛啊，在这里的叛徒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啊这个团体里边啊，主耶稣还有他的十二个门徒啊里边，主耶稣知道有一个将要背叛他啊，主耶稣其实他在这个时候啊要公开这个事实，因为他预知这一切啊，他实际上是想让门徒也能够感受到背叛的啊这个事情的真实，还有他的震撼啊。那随后呢，就是在第二十节，在这个第十九节跟二十节里边啊，主耶稣也说明了啊，进一步说明了他为什么就在现在此时此刻来揭露这件事情啊，他说啊。这个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啊，我就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啊。这里边这是在中文圣经里边啊，是基督，实际上原文是 I am he， 我是他，这里边指的是他就是那位耶和华神啊， I am who I am 啊，我是那位我是，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啊，可以相信我就是那位耶和华神啊。那实际上在这里呢，主耶稣他是在对他的门徒啊在说什么呢？就说马上就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但是呢，我现在我就预先就告诉你们，是为了要保守你们的信心，到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你们不至被跌倒。当这个背叛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你们就指的是门徒，你们就会知道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同时呢，主耶稣也是再次的强调他跟父之间的关系啊，这里边主耶稣又说，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我。差我来的那位门徒这时候要期待心里边的事他们所有的一切的信心，他们一切的指令，其实都是来自于耶稣与天父的联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三十五节。在二十一节里边主耶稣说这话说刚才说的那些话心里他就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门徒彼此推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啊。那如果我们看这里啊，耶稣他听了这话，心里忧愁啊。其实，在我们过去学习的啊这个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里边，我们看到同样的啊这个字眼啊，心里忧愁，主耶稣心里忧愁啊，主耶稣心里忧愁啊。但他心里为什么忧愁啊？那之前在比如说在第十一章三十三节里边，当主耶稣啊在这个拉撒路的坟墓旁边看到啊这个玛利亚和那些犹太人因为拉撒路的死在那里哭泣的时候，圣经里怎么说的？是他就心里悲哀，又甚忧愁啊。另外呢，还一处经文是啊，上次啊，景平弟兄带我们查考的时候，是在十二章的二十七节啊，这也是当主耶稣啊想到他即将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啊，那也是用同样的一种表述，他说的是心里忧愁啊。那这里边心里忧愁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也是在。啊，显明主耶稣的他的人性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啊。他作为人，他拥有和我们一样的真实的一些情感、一些感受，他能完全的体会到我们的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还有一切的软弱在这里边。就好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里边所说的，耶稣是完全的神啊，他也是完全的人。他这里边怎么说的是，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这里边我们的大祭司是谁？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啊，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作为人，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啊。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这里面说到的是，他虽然受过各样的试探，但是他没有犯过罪啊。那这个时候啊，主耶稣的门徒们啊，看见主耶稣他的情绪，他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能够知道主耶稣为什么会情绪那么沉重，为什么他会心里忧愁。其实这里边我们当然从现在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主耶稣心里忧愁是因为犹大在背叛他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仔细来阅读这段经文，包括来理解体会这段经文。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在这里边，这个事实是非常震撼也是非常的意义的深远在这里边。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的一夜他所忧伤的不是自己的痛苦，他所忧伤的是为了那一位即将出卖他的那个罪人的灵魂而感到痛苦。当主耶稣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场景就在那个房间里边，十二个门徒都在那里听到了主耶稣这样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些门徒十二个门徒都会，不管是在口里边还是在心里边，都可能会问主啊，是我吗？怎么可能是我？那到底是谁呢？甚至于在这个时候，犹大他也会问主啊，是我吗？其实这里边我们看到犹大他的虚伪已经到了极致。想一想看将近三年的时间门徒们跟
主耶稣基督在一起。这个加略人犹大和主耶稣同吃同住，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主。这12个门徒里边有11个人是从北部的加利利来的，只有犹大自己啊，他是从加略，是从南部啊来的啊。那意味着什么？加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啊，应该说是一个当时比较大的一个城市啊，当时充满了这个各种的异邦的一个文化啊。那这里边呢，就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这个犹大啊，他或许可能是外表上看来，别人看来是非常体面啊，他也可能非常能干啊，他是真的不是轻易的就被别人所能够怀疑的啊一个对象。为什么？因为他是管钱囊的啊，相当于他们的财务部长吧，就是啊。实际上，就是犹大这种表面上最可信的啊这种假象啊，所以让所有人都觉察不到啊，他就是主耶稣所指的那个肯定要出卖他的人。那么平日里边啊，犹大他是戴着一个属灵的面具啊，在他的脸上，表面上看他是非常的敬虔啊，他也非常的稳重啊，好像看起来也很办事很可靠，但是谁知道他的内心的深处啊，确实是非常的冷漠，他非常的会算计啊，他内心里边充满了黑暗。那这就是让我想起了，其实在马太福音啊第13章里边啊，那个麦子跟败子的啊那个比喻，对吧？那里边说到的是麦子和败子在田里边怎么样一起生长，但是到了收割的时候，麦子进入仓内，收入仓内，败子却捆成捆啊被烧掉。那这里边我们看到的犹大的结局是什么啊？将会真的也是被啊像败子一样，这就是他的结局在这里边。所以主耶稣的忧愁，他不是一个自怜啊，自己觉得哟，真是啊，已经到了他这个他要死了啊，他为自己的啊这个生命啊感到担心，感到忧愁啊。他是在怜悯一个灵魂丧失的一个罪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教会里边啊，可能也有现代版的犹大，外表敬虔，心里却从未让基督做主，虽然看上去啊毫无破绽，但是要知道主是能够看见人心的深处啊。在撒母耳记16章第7节怎么说？人是看外貌的，但神是看内心的，神是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那尽管啊犹大是如此的虚伪，是如此的阴险，是如此的狡猾，甚至他出卖主，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仍然是不断的在向犹大伸出爱和怜悯。那就在这一个小小的非常亲密的啊一个小的团体里边啊，那么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耶稣他所指的那个出卖的他的就是犹大呢？啊，其实这里边让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实际上一直是在保护犹大，一直是在怜悯犹大，一直是在给犹大一个悔改的一个空间。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往往我们就通过一个眼神，一句话，其实就能够暴露我们的一些这个心思啊，暴露我们的一些真实的想法。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只有耶稣知道犹大他心里的黑暗，其他的门徒完全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仍然在爱他，仍然在等他回头。这顿晚餐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充满了主耶稣基督的他的怜悯。那有几件事情，我在这个 PPT 里边把它列出来我们可以再思考。第一件事情，主耶稣为每位门徒洗脚，那上一节我们都看到了，对吧？为十二个门徒每个都洗脚了，包括这里边有包括谁？犹大，肯定是包括犹大的。当他给使徒给这个门徒彼得洗脚的时候他说你们是干净的，但不都是，你们是干净但不都是。其实你想想看，在当时的场景里边，犹大就坐在其中，他也听到了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你们是干净的但不都是。实际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用他温柔的声音在呼唤犹大，孩子你还不干净，是他对罪人的一个呼唤在这里边。那我们还可以再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当主耶稣基督弯腰跪在地上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尤其是在为犹大洗脚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目光相对过？主耶稣他的眼神当中是充满了柔和，是充满了怜悯，而犹大的目光可能他是空洞的，他是一种回避的目光，他甚至可能不敢去看主耶稣。主耶稣基督的看着犹大的目光，实际上是何等的一种深切的爱的一种表现。第三点，我们看到的是在这里边，那主耶稣他引用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里边当时这个亚西多福背叛大卫时候的场景那这里边主耶稣为什么引用这节旧约经文？难道他是要控告犹大吗？其实我想在这里边他是更多的是在提醒犹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现在还应该来悔改，都还来得及。所以再一次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出于他的爱，出于他的怜悯，出于他的恩典，他呼唤犹大要悔改。那另外呢，我们要再看就连在整个的这个晚餐上的坐席的安排，也充满了实际上主耶稣他的恩典。那在这个坐席上面犹大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左侧，约翰是坐在他的右侧那按照他们的习俗尤其是在过节，尤其是在逾越节吃晚餐的时候，那他们的姿势都是斜靠的用餐那这个时候呢，因为犹大是坐在主耶稣的这个左侧，所以呢主耶稣的头是靠近犹大的胸前那这里边本身就代表着这个位置的关系就代表着他们一种极其亲密的一种关系更不用说按照这个文化习俗左侧都是一般是用于招待你的这个上等的宾客所给的左侧是位置那主耶稣能够把 最尊贵的位置留给这个即将要背叛他的人。这一点啊，也再一次的啊，显示出是主在主动的向犹大，向将要出卖他的犹大伸出救援的手。那这一切刚才所说的这四点，实际上啊，更加彰显了，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他的心肠，他的忧愁是为他自己吗？他的忧愁是因为他爱，出于他的爱，甚至于他爱犹大这样一个背叛他的人。那他的忧愁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他对于罪人的呼唤，他是为了要挽回犹大。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啊，如果说是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就是在今天，就是在此时此刻，主耶稣也仍然用同样的爱来呼唤我们。当他的爱触动你的心的时候，你应该如何的回应？然后我们下边看第23节啊到26节啊，然后这里边我们看到有一个门徒啊，是耶稣所爱的，这就是约翰啊，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12个门徒里边其中的那位彼得啊，他像坐在耶稣旁边的啊，坐在耶稣右边的啊，这个约翰啊，示意让他去问主耶稣，那到底是谁要背叛主，谁要背叛你？其实啊，他这个彼得在问这些话的时候啊，我想是他可能已经都准备好采取要行，也准备好要采取行动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加福音啊，在路加福音第22章的35节到38节里边啊，实际上当时在主耶稣对门徒啊说啊一系列的话，他主耶稣对当时他的门徒说啊，这个我差你们出去啊，这个你们没有带钱囊，也没有带口袋，也没有带鞋，但是现在可以带上啊。那其中这里边有一点就是啊，主耶稣甚至于告诉他的门徒，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要卖衣服买刀。当然这里边就是说门徒们啊，其实当时没有理解主耶稣他的啊这个说的话语的本意啊，误以为就是啊这个真的是刀啊。实际上主耶稣啊在这里边啊，他的啊这个本意是实际上啊我们看到说的是刀，在以弗所书六章七节里边说到的是刀是什么？是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是神的话语啊。那回到这个路加福音22章啊，这个38节里边啊，包括啊这个这段经文里边啊，那么实际上当时啊，当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的时候啊，门徒的回应当时很有意思，他说的是：“哦，这里有两把刀，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啊。”说明其实当时他们已经啊随时做好准备啊，为主耶稣去除奸啊，去啊。那但是我们在后来，其实再往后看啊，在第18章里边啊，主耶稣啊就在这个被抓的时候啊， 那个彼得啊，他的门徒彼得啊，当时确实也掏出了一把刀啊，把这个抓他的这个一个人叫马勒古啊，把他的耳朵砍下来了啊。所以呢，就说呢，他当时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彼得，我们看到他一个冲动也好，是出于爱主也好啊，他的也可能是出于他的鲁莽也好啊，他然后但是他也要真的做好准备啊，随时要保护啊主耶稣基督啊。那于是呢这时候就是约翰啊便靠近耶稣，低声的问主耶稣：“主啊，是谁呀？是谁要出卖你？”26节，主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那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利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那耶稣蘸饼、递饼，这里边有两个意义在这里边。第一点就是，他要指认出卖他的就是犹大，就是这十二个门徒其中的一位犹大。第二点意义，他实际上也是通过这个蘸饼、递饼来表达，或者是来传递他对犹大最后一次爱的呼唤在这里边。这里边我们看到，于是主耶稣就把一块饼站在盘子里边站在这个盘子里边。说完之后，他就把蘸过的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那在当时的这个文化里边实际上主人能够亲手的去沾饼然后再递给客人，这是代表的是一种尊重代表的是一种接纳，代表的是一种友好的象征。就好像今天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时候要为客人为长辈夹菜一样的这代表的是一种尊重。但是令人非常惊讶的，也令人非常心痛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尽管主耶稣在此时此刻他完全知道犹大的背叛，但是仍然主耶稣是一种极大的尊重来对待犹大。那主耶稣让犹大和他同席而坐，把他当作是尊贵的客人，把左边的那个席位特意的留给犹大，这个时候也亲手的去蘸饼，去把这个饼也递给犹大。其实这一系列的举动其实都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在这里边象征着友谊的这块饼，主耶稣竟然递给了那个即将出卖他的人。但这个同时呢，也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对犹大所发出的爱的呼唤，还有怜悯的邀请。主耶稣把饼递给犹大，是为了希望犹大能够悔改，是希望犹大能够就在此时此刻能够回转，希望犹大能够弃善从恶，能够抓住这个能够仍然被赦免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可惜的是，犹大最终他没有回应主耶稣基督的这份爱。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再往后边看的话这个在这个科西玛尼这个园里边，犹大 也显示了一个友谊的记号。啊，犹大他去亲嘴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记号，是让指认这个耶稣把主耶稣出卖给罗马兵丁的一个记号。那在这里边我要强调的一个是，我们看到啊，主耶稣通过象征友谊的把饼递给犹大，他是希望犹大来悔改，但是犹大却通过另外一个代表友谊的一个记号亲嘴，却把主耶稣基督给出卖。想一想，如果犹大的心哪怕当时还有一点点的正直，一点点的良心，他本来实际上是可以在就在这一时刻能够悬崖勒马，能够向主能够承认错误，能够特别是向主那个永不改变的一直爱到底的那种爱能够来低头来认罪，但是犹大他却选择了走向永远的灭亡。那在下边27节啊开始啊，那我们这里边27节到30节啊，他吃完了以后呢啊，撒旦就入了犹大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这为什么对他这么说。然后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的，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收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那犹大吃了那块饼以后啊，这里面说到撒旦就进入了他，就进入了犹大。这时候我们看到犹大的背叛就正式的开始了。其实呢，魔鬼的工作，撒旦的工作，早在我们13章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就已经开始了。在第二节里边啊，说到啊，这个是先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边啊。到现在到啊第啊，现在已经那么到了现在呢，已经发展到什么的地步呢？就是撒旦啊，已经进入了27节啊，已经进入了犹大啊。那我们看到一个罪，一个从啊浅到深啊，逐步的一个加深的一个过程啊。撒旦现在在就是此时此刻，实际上已经啊在很大的程度上面都控制了犹大。要把犹大作为一个工具啊，来完成他的自己的邪恶的一个计划。其实魔鬼的计谋呢，一向都是非常的狡猾啊。他们总是开始的时候制造一些怀疑，制造一些迷惑啊，那最后呢，能够达到完全控制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步啊。还记得在创世纪3章1节里边啊，那条蛇对夏娃所说的话吗？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实际上撒旦他总是啊，先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话来动摇人对神的信任。所以呢啊，那么使徒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啊第3节里边，实际上他也
告诫啊，教诲啊，劝勉啊，说要防备像夏娃一样被撒旦的诡诈诱骗，失去像基督那样纯一清洁的心。那我们应该如何啊去抵挡撒旦？使徒保罗也在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里边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怎么样？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神的军装都包括什么？在以弗所书六章里边，我们看到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啊来遮胸，是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又用信德当作藤牌啊，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又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还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且警惕不倦为众圣徒祈祷。那虽然我们看到这里撒旦啊，这个在这个里边啊起到了这个很多决定性的作用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犹大在这个事件的背叛的事件当中所应该担当的一些责任啊。那犹大呢，其实呢，当时啊，如果我们在啊之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看到啊，因为主耶稣啊，反复的在提到啊，他即将要走上十字架，对吧？那犹大呢，可能是因为听到了主耶稣这样的话啊，那当他看到主耶稣基督没有用啊，使用政治或者啊这种暴力啊来推翻罗马统治的时候，没有像他所理解的那样啊，这位君王能够用啊这个一切的政治力量，一切的啊这种武力能够赶走这个仇敌的时候，那在建立在这个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那他是可能是感到失望啊，犹大他感到失望啊，那这个时候他也有可能他是想通过啊一些方法啊，他想这个逼这个主耶稣能够采取行动啊，以至于呢主耶稣他用这个神迹能力来证明自己就是那位弥赛亚。然而呢，犹大跟随耶稣的动机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他这个动机的本身完全是出于自私的一个打算，他根本就不明白也无法真正的明白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越到最后啊，那犹大他自己啊就已经发展到了不再真心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派来的那位弥赛亚。但是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啊，正如犹大所不知道的，犹大不知道耶稣啊的死将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啊，对于啊这个罪，对于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拯救，犹大不知道，撒旦其实也不知道啊。那他还以为耶稣的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实际上最终等于停止了神的工作，停止了神的计划。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正是神救赎计划中最最最关键的一步。耶稣通过死战胜了死亡和罪恶，耶稣也通过死， 他救赎属他的儿女，赐给他们永生。耶稣也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圣洁。但是这一切撒旦不知道，犹大也不知道。那读到二十八节啊，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啊。那这个整个的在这个啊吃饭的过程当中啊，那其实当门徒们听到了啊主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啊，那他们没有人明白啊耶稣为什么啊这样对犹大说啊。其实呢，在之前第十二章啊，我们看到其实里边十二章六节里面说到犹大他是管钱的啊，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联想啊，既然犹大是管钱的，那主耶稣可能说这个话，门徒们以为耶稣是差犹大出去去为这个过节买所需要用的东西过节这里面过节，因为当时是逾越节，逾越节之后连续七天那是除酵节那可能是要为过这个除酵节要采购一些东西他们用或者呢是出去去周济穷人那门徒完全不知道犹大是去出卖他们的主那主耶稣这时候我们看到他指认犹大的这种方式或者这种方法，实际上是非常的含蓄以至于所有的门徒其实都忽略了这时候那这个关键动作的这个意义他们没有联想到在这之前主耶稣曾经告诉他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没有把这个事情联系在一起只有这个他的门徒约翰实际上知道，因为他就在耶稣基督的旁边他问了主耶稣，主耶稣告诉他。那就在主的这些门徒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怀疑犹大那这说明是什么当然一方面门徒他们不知道平时虽然朝夕相处，但是他们不知道犹大真正的内心那这时候我们也看到犹大他是把自己的虚伪，把自己的伪善是隐藏的多么的深，他的欺诈是非常的狡猾，也是非常具有隐藏性在这里边。就这一点我们有时候也应该要反省一下我自己也是在反省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是否也是可能藏着像犹大一样的一些虚伪在这里边。我们是不是今天也是混在教会里边，却没有真实的向神敞开我们自己。第三十节，犹大收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了。那时候是夜间。我想这里不仅仅记录的是时间，更是对犹大属灵光景的一个震撼的一个总结。犹大作为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的一名，他如今的属灵的生命已经进入到了黑暗的时刻，他已经被黑暗的权势，已经被魔鬼撒旦所彻底的捆绑了。想一想犹大，他从那间蛮有亮光的房间里边转身离去，脚步一步一步的在踏入无尽的黑夜里边。 因为犹大他选择了邪恶，他拥抱黑暗，他拒绝光明，他拒绝了主一次又一次带他回到光中的呼唤，而最终走向死亡的道路。这条死亡的道路是一，真的是一个看不见黎明的一个黑暗，是一个充满漆黑的一个黑暗。那我其实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也在想，就当犹大他走入这个黑暗的时候，难道他没有试图停下脚步来回头再去看一看那个充满了亮光的那个房间吗？他有没有在此刻心中能够闪过一丝想要回头的这个念头在这里边？就是那一夜，犹大其实他是何等的孤单。也就在从那一刻开始，犹大也不能再和另外的那十一位跟他朝夕相处的门徒一起来行走，来一起来同席吃饭。那这么多年的友谊就在那个晚上完全的中断了。比这一个更加可怕的是，还有另外一种分离，就是他与耶稣基督的完全的分离，与爱他爱到底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完全的分离。从此以后，犹大其实他可能再也看不到主的面，一直到等主耶稣回来再审判的那一日。所以约翰的这一句描写，那时是夜间了，成为了犹大他生命结局的一个，在神学上的一个宣告，一个总结。离开光的那一刻就是黑夜的开始，拒绝基督的那一刻就是灭亡的开端。所以弟兄姊妹，求主真的怜悯，求圣灵真的能够把我们从犹大的黑夜当中能够唤醒，因为人若不与基督同行，必在黑暗当中迷失。愿主带领我们能够真正的选择光明，能够选择生命，选择那位永不离开我们的主。好，当犹大离开以后，房间的气氛可能也改变了。这时候主耶稣开始在谈论自己所得的荣耀，也提到他们还能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带着这种迫切感那他就吩咐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同时呢也指出彼此相爱将会成为他们作为他自己门徒的在世界中的一个记号。在这里边31节这里说到，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32节，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那犹大的离去，犹大消失在黑夜当中，意味着主耶稣基督离走上十字架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更加接近了。 当犹大正前往将耶稣交给那些要钉他十字架的人的时候，那主耶稣此时已经越过十字架，看见他复活时候得到荣耀的样子。实际上我们要知道，神允许犹大离开去执行那个要出卖他，要去杀害他的计划。其实这也同时也意味着主耶稣要决定要将他那份爱到底的爱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将他的门徒爱到底，来成就父差他降世救赎罪人的这个使命。所以呢，主耶稣他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那其实呢，这个得了荣耀这个荣耀这个它的希腊文这个当然这个里边它是用的是一种被动的形式，它的这个词根是这个 doxa， 它是代表的是一种尊荣被尊荣被赋予荣耀被彰显荣耀那这里边实际上是指的是主耶稣当他完成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托付给他什么使命？来救赎世人，来为世人除罪这个使命的时候那就彰显了这个属神的他的本质彰显了他的价值在这里边那主耶稣到底怎么复活？他预言自己复活将带来与门徒属灵的一个联合，同时呢，也开启神国的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得荣耀通常呢，它是指的是完成使命来彰显的一个价值，来彰显的一个这种那个属神的一个本质那我们看到神奇妙救赎计划的浩大与美好并在耶稣的死与复活中完全的显明主耶稣再次的宣告宣告什么？他要决心要完成这份使命那在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人子得荣耀是因为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为除世人得罪死在十字架上，且三日后复活，四十日后升天。神父神在人子上得荣耀，是因为他是绝对的圣洁，是因为他绝对的公义。那他通过他的爱子，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个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样他的公义得到了满足。神对世人的救赎是通过耶稣所流出的宝血得以成就的。另外这里边我们也看到那个荣耀是指的是主耶稣即将重新返回到父神那里与这个父神同享在永恒里的一个荣耀。在接下来我们再看第33节34节，这里边说到，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所说，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33节里边主耶稣称呼他的门徒们为小子们那小子们这里边是代表的是一种亲密的一种称呼方式一种充满了慈爱的一种称呼方式 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啊，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来到，他马上要回到父那里去了啊。那在这个十四章六节、二十八节都会讲到啊。那他回到父那里去，他要重新进入到从亘古到永远父与子共享的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团契里边去了。而此刻门徒他不能跟随他进入这个荣耀，于是主耶稣就留下了一条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其实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相爱、爱邻舍，其实这不是一个什么新的一个概念。那无论是在这个旧约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边，还是在立位记第十九章里边第十九章十八节，尤其是对吧，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包括申命记里边，我们都看到这个爱邻舍爱神爱邻舍这样的命令。那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主耶稣他所说的这个所赐的命令是新的之所以是新，这里边新是指的是什么实际上这里的新指的是一个爱的一个性质，或者说是一个尺度这种爱的性质和尺度现在被彻底的来提升了。为什么因为这里说的是不单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后边还一句是条件，是正如我爱你们一样正如主耶稣爱我们一样。主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是用他的生命来爱我们的，是舍去他的生命，是为我们流血舍命，是这种爱。那实际上这里边我们看到这种爱是以主耶稣为标准的一种爱，是一种舍己的爱，是一种主动的爱，是一种接纳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是十字架所彰显出来的神的大爱。实际上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个个人如果任凭我们自己的人的本性在这个里边驱使的话，我们的爱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只是会寻找跟自己相似的人，老乡找老乡，有钱人找有钱人？我们看到很多电影明星找电影明星，知识分子找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找中产阶级。其实我们这里看到的，如果在这个世界里边实际上我们人的本性都是完全的闭合的，我们实际上是非常自私的，我们实际上是非常的只是向自己的圈子所敞开，而把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排在外面。实际上人的一些这种荒谬的错误思想，比如说我们常听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门当户对，实际上都影响着我们所交往的对象。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看看在今天的教会里边，我们看看我们在今天教会里边这些团契都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构成的。其实我们往往我们团契的对象都是跟我们有非常不同的文化的阶层、 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在一起。为什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教会中啊，当越能够啊这个有这种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看到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它的多样性，它的 diversity 多样性，还有它的合一性在这里边， unity 在这里边啊。所以如果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愿意与那些在信主之前啊，信主之前我们想象都不能想象啊，就愿意交往的这些人能够建立一个友谊，能够啊彼此的相爱，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基督的爱正在我们里边，正在我们这个群体里边在运行。也通过我们每一个肢体作为主耶稣基督的肢体来显明出来。所以门徒被呼召啊，去实践同样的爱，是要成为世人可见的啊基督之爱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在这里边。其实我们想到旧约里边啊，他的要求啊，说的是要爱人如己或者爱邻如己，对吧？容易吗？其实不容易啊。但是现在啊，主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新的诫命，又提高了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是以他自己的爱作为一个标准来去爱别人，这是一种牺牲的爱。这是一种主动的爱，这是一种甚至于被敌人舍命的爱。看看他爱犹大就是一个例子。那这里边主耶稣为爱做了一个定义，舍命的爱。那从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经文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实际上啊，在从主耶稣对犹大的这个态度里边啊，显示出来是什么？就是要彼此相爱，要如我爱你那样爱，甚至于要爱仇敌啊。当主耶稣他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啊，门徒会想到什么？门徒因为跟主耶稣已经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啊，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啊，门徒想到的是他主耶稣一贯所表现出来那种温柔，那种服侍，那种为他们洗脚的那种爱。但是这些门徒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啊，他们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主耶稣甚至用同样的一样的爱要去爱那个出卖他的犹大。在这里边犹大是敌人，但是主我们的主耶稣仍然为他洗脚。犹大是敌人，是出卖主耶稣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仍然蘸饼，把饼递给他，仍然用恩慈来待他，仍然给他一个悔改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如果我们被别人得罪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对待啊得罪我们的人？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像主耶稣一样来去伸出一个和解的手，一个宽恕的手，一个怜悯的手？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 让这份爱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见证，在这里边真的就是见证基督就在我们当中，基督就在你的里边。第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实际上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那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啊，你们若彼此相爱，那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那爱这种彼此相爱实际上是门徒身份的一个最清晰的一个证明啊。那在那个约翰一书啊3:16里边也说什么，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爱？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救赎我们，他不惜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流血，我们就知道他是真的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位主。那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要当为我们的弟兄来舍命。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即将受死，他也即将要复活，后来又要升天，他即将完成父所交给他在地上的使命。但是门徒这个时候却还要继续的留在这个敌对神的这个世界里边，充满黑暗的这个世界里边，充满被魔鬼撒旦所掌控的这个世界里边。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留下一条能够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团结在一起，能够见证主荣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命令。主耶稣命令他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主舍命一样的爱，用这种爱去相爱。那这条命令的它的目的实际上是在于它可以啊，用这种彼此相爱，甚至于爱到一个啊为弟兄姊妹舍命的地步的这种爱的时候，他能够吸引这些不相信的人去归向主耶稣基督，一切都指向主耶稣基督，指向主爱的荣耀里边去，也能够让所有的信徒，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黑暗当中能够更加的刚强，能够合一在这里边。另外一个目的实际上也是能够让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啊，能够在地上能够继续来彰显神的荣耀，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能够彰显他舍命的爱，能够彰显他爱我们爱到底的爱。真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好啊，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结束。哦，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真的再一次来提醒我们，真正的门徒是以彼此相爱作为记号。哦，主啊，就求你把基督那舍己的爱，能够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能够使我们愿意，能够像他一样的去饶恕，去服侍，去接纳，去彼此的相爱。我着着愿你的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成为见证，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 叫你得荣耀。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一周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今天我们所学到的真理。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